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24章第一节开始。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哎呀，感谢主，一个信靠主的人，其实每件事都是神的恩典。虽然我们就肉体感觉，就今世的人来说，很多事好像并不好，但是信靠主的人，是我们相信向来时间上是每一件事一切，就事情来讲，没有一个例外的，都在神的恩典中。耶和华，你的恩典，你的福气在我们身上显得何等的大，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不配。求主继续让我们走在你的十字架窄路中，使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能够蒙福。一切的事神都赐福给我们，但是一切的事神赐福给我们是用信心来领受。一切事情就算是用信心来领受，我们也可以也应当继续的求神按着他的旨意来更多的善待我们。我不是贪心，而是真希望更多显出神的荣美，也更尽善尽美，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耶稣也要我们像天父完全一样。那现在各位，亚伯拉罕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最重要一件事，你知道神赐福他要万民因为他蒙福，这个事情是因为他的子孙，是因为他的后裔，而到现在他的后裔必须是以撒生的，而以撒没有孩子啊。这个时候以撒是40岁了，也就是亚伯拉罕是140岁了。140岁，他还有几年可以等了？亚伯拉罕是活到175岁，那撒拉已经死了，那以撒还没有结婚，连对象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以撒从15岁，假定是15岁，一般来讲15岁，差一点被献祭杀掉以后，一直到他40岁这25年，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怎么，除了中间记载的撒拉的死以外，就没有记载以撒怎么样了。他也希望有妻子，我想他也是希望，那亚伯拉罕更是希望。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什么行动呢？这是圣经上面没有讲的部分，没有讲的部分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有恰当的想法吧。从下面亚伯拉罕要讲的话，应该是亚伯拉罕早就开始有这样的思想了。为什么等到以撒已经40岁了才有这个行动，我们也同样不知道。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自己在顺服上帝的事上都能够非常的迅速，在顺服上帝的事上又非常谨慎。迅速是知道上帝的旨意就去做，谨慎是我们不敢贸然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如果照自己的意思，或者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宁可更多的寻求，更多的忍耐，更多的等待。好，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这大概就是创世纪15章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哈。因为他原来就是管理全业的仆人，那本来如果没有以撒的话，这以利以谢就要继承他一切的产业，因此就经济来讲，以利以谢对这个小主人应该是满怀恨意的，因为这小主人可以说把他一切财富或者发财机会都夺去了。可是我们在底下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真是一个忠实的人，这人真是一个良善人，这人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们感谢主，盼望我们也是这样忠实良善有能力，让我们的良善聪明智慧能力都是对神要对神忠实对人良善的。他把这个最老的仆人找来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是一个起誓的方式哈。那么这个大腿一般是在讲，就是男性生殖器的一个隐比较婉转的说法，这是表示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我的生命我的子孙都在你的手中哈。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亚伯拉罕他得到上帝的应许，后来得到上帝的启示，他曾经也有过一次的启示，就是创世纪第14章，当 当这个当索多玛王
啊
向亚伯拉罕来要东西的时候，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哎呀，感谢主。就是我们曾经讲过，亚伯兰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启示，不是说他要做什么，而是他不要做什么，不是说他要行什么，而是他拒绝从人间得到任何的东西。他知道只有神让他富足，只有神让他快乐，只有神让他满足。我们也都愿意有这样的心，愿我也有这样的心。现在他要这个仆人指着天地的主启示。同样我要你帮助我，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也没有办法看住我的小孩，或者说也没有办法约束我的小孩，请你指着天地的主启示。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先讲消极的，你不要做的，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神当然没有这样规定了啊，当然在后来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带以色列进去的时候，神是严格的在之前就警告你们千万不可以跟他们通婚，这不是什么种族歧视，这实在是因为信仰的理由。迦南地是非常邪恶的，尤其他们的宗教叫上帝非常的不喜悦，所以你不能够因着婚姻，你千万不可以因着婚姻然后牺牲了你的信仰，那真是得不偿失，那就真是失去了最大的祝福，得到最坏的事。所以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免得学习他们的偶像，拜偶像的风俗。事实上所罗门也是跟外邦女子结婚了，结果就学了很多的坏事情哈，拜偶像的事情。那神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规定。那我们刚刚提出来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等到以撒已经40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20岁的时候他就应该开始去找了？也许他已经找了20年了，也许总是不适合。以撒有没有恋母情节？以撒有没有因着亚伯拉罕上次要拿刀杀他，所以他也很怕父亲啊？这都有可能哈。是不是婚姻耽误了20年？我们不晓得，但是也可能就是要，可能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实在在这个地方没有看到好的女孩子，实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风俗邪恶，女孩子也邪恶。所以我现在请你发誓，我已经试了20年了，我要你回到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请你去。各位，现在有两个 impossible mission， 两个办不到的事情。一个，不要为我儿子娶，就亚伯拉罕觉得他可能死，那当然这老仆人是不是身体比他还健康一点我不晓得，那也是亚伯拉罕如果先死，那这老仆人有这样责任。如果老仆人先死，亚伯拉罕当然会继续持守这样的，就是不要让他的儿子跟当地的女子结婚，实在是会学坏，非常不好。但这个我们也知道，各位，我们怎么能禁止我们的儿子女儿跟我们觉得不理想的人在一起呢？他们年轻人一谈起恋爱来的时候，那谁能拦阻呢？哎呀，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一谈起恋爱的时候，又谁能拦阻呢？明明知道是错的，荷尔蒙这东西实在是很难拦阻的哈。好，所以很难啊，我拦阻不了，你要拦阻，不可以跟这个地方人结婚。但是釜底抽薪，更好的办法是你要去本地本族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各位，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工作，不管是在当时在现在，你自己想想看哈，一个老头子到千里之外跟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女孩子说，我家小主人希望能娶你，你要不要来？各位姐妹们哈，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有一个男人，有一个老头子，非洲的一个酋长的代表，或者是爱斯基摩人一个代表，反正就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印度的、印尼的、美国的啊，红黄黑白中各种，你没见过面，一个老头子来找你说，我们家小主人希望跟你结婚，各位姐妹，你会去吗？那也是不大可能的吧。我们必须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如果会去的女孩子，恐怕很三八，或者是已经是拉警报拉到底了，哎呀，只要有人我就愿意嫁了，那不会是一个好女孩子。那如果是好女孩子，哪里敢随便的贸然的就去跟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孩子结婚呢？凭着一个老人家的一句话。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亚伯拉罕给这个老仆人两个 mission 都 impossible， 叫以撒不跟别人结婚，叫以撒跟他娶的人结婚，叫别人跟以撒结婚，这两个都是办不到的事。他拦不了以撒，他恐怕也推不动任何一个好女孩子到这个地方来啊。各位，如果真的在这里没有找到好女孩子，而以撒真的想这个熟女思春，一定想结婚，那个地方好女孩子又不肯过来，那怎么办？这个仆人真是精明能干到极点，他总是抓到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整个事情看到他能够抓到最重要的重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上帝，全心信靠上帝，我们不一定能够有精明能干，我们也不一定能聪明智慧，但有信心真是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信靠主的时候，主也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做好的判断，能果决，能有各样的能力，那当然是更美了，更好。这个老仆人我真是好佩服他，真是问问题。因为现在就是第一要务是以撒要有个太太，第二要避免的就是以撒不可以在这里结婚，第三个以撒一定要从别的地方带一个老，我要从别的地方带一个老婆回来，就是最重要是以撒要有个太太，但不在这个地方。以撒要有一个太太，各位注意啊。那如果我看到一个好女孩，想好女孩怎么可能到这个地方来呢？各位，好女孩不可以过来，那最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好男人过去嘛。那如果那女孩子被我说动，但她实在因为很保守、很小心、很谨慎，她不愿意过来，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到你原初之地吗？这真是关键的问题啊。你希望，你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儿子能够结婚，各位，这是真的啊。以撒一定要结婚才能有后裔啊，所以一定要结婚，但这里的不行，那里的不来，那是不是就过去了？你看他真的抓住所有问题的重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最可能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好女孩，但是要请以撒过去。他问了最重要的问题，一针见血的问题，亚伯拉罕说了最重要的答案，一针见血的答案。有这么好的主人才有这么好的仆人，有这么好的仆人才有这么好的主人，相得益彰。哎呀，真是我们希望我们生活中也能有多少这种肢体美好的配搭。第六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不要带他回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个甚至比我的儿子结婚还要重要。各位，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不可以回到我们原来所拜的假神异教当中，这是最重要的。婚姻生活甚至上帝其他方面好像要给我们的应许，那个我们都不必担心。最重要的，不可以回去，你要谨慎。注意啊，你要谨慎，不是娶的那个小姐身材必须如何，三围必须如何，学历必须如何，品格必须如何，你要谨慎的话，一定要百分之百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实在对以撒要娶一个好老婆实在不太容易啊，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个条件很难很难，但是亚伯拉罕要他谨慎的比这还要更基本。哎呀，我们有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最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你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你自己的，像无知，像那个布衣的管家里面就讲到，如果你对别人的事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自己的东西就是你的生命啊，自己的东西就是永存的帐篷，自己的生命就是你的永生，你永远的福了，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不要抓其他的东西，会过眼就过去的东西，你要抓住那属你自己上帝要给你永远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个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其他都会过去，这是上帝给你的生命。你不要为了任何东西丢弃这个。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去，带回去他回到原来的信仰，他回到错误的信仰，那就糟糕了。不管有没有妻子，那你不要去考虑，最重要的不可以回去。这就是以色列人后来没有的本领。以色列没有看见，他们一碰到困难，他们就想回到埃及去。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手扶着犁向后看，这是罗德妻子的毛病。 手扶着犁向后看，还眷恋以前的最终之乐，不知道神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是最好的，不知道十字架带领是最好。我想到这里，我想到有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他弟兄姐妹，因为也受洗了啊，就像耶稣讲的那个天国比喻里面，极致未到受了逼迫，碰到了艰难，他就退去了，他就不肯信了，他不来教会了。不来教会本来说我还信啊，只是我不要看到教会那些人，其实这已经不大信了。你不能爱教会，你怎么能爱上帝？你不能跟教会在一起，你怎么是真的信上帝呢？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到最后就失去了，没有根，太阳出来一晒就退去了，手扶着犁向后看，哎呀多么可惜。像那个少年的官，他那么谦卑到主面前来，后来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他因着财产多，因为太爱钱财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永远的祝福。各位，亚伯拉罕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贪爱，以至于他得到自己儿子，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一定务必在每件事上持守这个信仰，更加爱这个信仰，而不要被魔鬼引诱，想要回到不信上帝的情形。不管是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你要谨慎，不可以带我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哎，这是我也觉得在神学上，在现在的所谓讲本色神学，也都是犯这些毛病啊。要怎么样更回到原来的信仰，回到原来的文化、祖宗的遗传上面，我都觉得这跟圣经教导是这么的背道而驰。可是就有这么多聪明的神学家、牧者，还有大量的基督徒就跟着。哎呀，如何让我们的信仰显出跟我们原来悔改之前的东西是一致的，让水乳交融，让以至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跟没信的时候没什么改变。各位，悔改在哪里？重生在哪里？现在讲本色神学，想要尽量跟原来的文化配合的人，有没有想到人要重生啊？人要悔改，人要180度的改变。旧世界的一切不能带到新世界里面，神的国跟比列的国没有相通的，圣经这么清楚，在创世纪就这么清楚。神把我带穿，你我不要用任何理由回去，包括我儿子的婚姻。哦，在你的路上你也不必担心，这实在是太难太难的事了。但是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他会差遣使者，这个差遣使者啊，后来当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也讲耶和华的使者会在前面开路，包括在用云柱火柱，包括红海，过红海的时候有一个使者。这个使者到底是谁？是上帝自己，还是上帝差遣天使，还是有的时候就指摩西自己？这个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从新约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我们前面有人带领我们。希伯来书说，前面有一个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元帅，在前面引导我们。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也在前面引导他们啊。这个在民数记里有讲到说，那个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甚至那个云柱火柱或者云柱火柱一起有的那个约柜，那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这个使者。上帝呢，总是走在他们前面3天的路程。在民数记第10章33节说，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哦，耶和华的约柜替我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替我们寻找休息的地方。我们的道路都有主的使者在前面引导，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在前引导，在旁保护，在后鼓励、安慰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来到。我们一生道路都有主，愿我们听我们这些羊听着牧人的声音，不要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悖逆成了习惯。不听上帝的话，不听他们的主的话。我们出国读书，我们到北部工作，我们到南部安居乐业，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主，愿我走在你旨意中，也求你差遣你的使者在我前面得到通达的道路啊！耶稣是我们的使者， 教会是我们的使者，圣灵是我们的使者，上帝是我们的使者，神的仆人是我们的使者，在前面保守我们啊，他给我们通达道路，如果我们真的听他的声音，愿意顺服的话，哦，那你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个妻子。我知道这个工作很难，人家也没看过我的儿子，人家怎么可能听你的话？虽然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人怎么可能听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话就决定要来跟你呢？我的使者，上帝的使者会帮助你啊！愿上帝的使者也帮助我，也帮助您，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有神的保守。不过呢，哎，这谁知道呢？哎，我们人能知道什么事呢？我们人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女子实在不肯来啊，你觉得好极了，也是上帝使者带领的路，她不肯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你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啊，你她不肯来的话，她实在不肯来，那我们不能强迫了。我现在要你起的事，我要你发誓，这个发誓就是。你没有做到的话，真的好像要天打雷劈一样哦！你一定要替我娶到一个本地本族的女孩子哦。各位，这里我们也看到罪恶是有它不同的程度哈。虽然本地本族富家就是在米索波大米或者在哈兰这些地方都也不是得救的人，甚至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的，但是呢，他们比迦南本地的又更好，哈哈，这又奇怪了。你离开的地方比你现在要去的地方还好，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给我吗？你离开的地方的人比你现在要去的地方的人还更好相处，你离开地方的人可以做媳妇，现在住的地方还不可以做媳妇，你说奇怪不奇怪？神为什么把一个很奇怪的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地方给我们呢？哎呀，我们就学习顺服吧，我们就学习也许就像迦勒一样，把这个地方给我，我们靠着上帝，当然在迦勒的时候就是把敌人都消灭，把他们都赶出去，那个地是好的。那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今天用福音把这些地方，你把我们带到最坏的地方，我们不跟他们结婚，我们不跟他们来往，但是我们用福音，或者说我们跟他们有分别，但是我们用福音挽回他们，让他们得到上帝给的一切的祝福好处啊。我们希望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和而不同的，我们把和平的福音给他们，但是在他们没有得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没有共同的，我们跟他不共同同负一轭，我们跟他没有相通相合相交，也就是我们做任何事的我们的动机和动力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做任何事的目标和动机出发点和结果都是为了上帝，都是靠着上帝，他们不是。那我们跟他们还是在一起生活的，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心态，他们不认识上帝，我们盼望我们用上帝的福音来改变他们。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好像比我们原来离开的地方好像还更要艰难，甚至我们不可以跟他们通婚，很多都不可以，一切都不可以，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就用福音的大能来赢得这块地方，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吧。亚伯拉罕再一次讲，只是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不要把我带回去那里，不可以走回头路，不可以离开这个信仰。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我一定做到这件事，我的主人，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我会做到。哎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仆人他的信仰怎么样，我们在底下看到他应该是相当敬虔的哈。那这是亚伯拉罕很好的一个影响，让他的仆人能够真的专心的跟随。我们希望我们周围的人都因为我们的信仰专心的跟随了上帝。那个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面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的各样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他带了十匹骆驼，还有他主人的各样的财物。哎，你看，真的，我们办事啊，信靠上帝。我们希望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如果我们实在没办法那么能干，最少是要有忠心，完全信靠上帝。我当然我知道，我是觉得真的神拣选，真的从字面来讲没有错，是拣选世上愚拙的、微小的、没有能力的。我是觉得教会里面我们一般实在都没什么能力啊，那我尤其是没有能力， 那也但也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愚拙就不自以为聪明嘛，神就让我看，神就让我们在这些软弱当中能够去依靠他。我们真希望那些刚强的人也知道自己一无所有而去依靠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依靠上帝，我们能够好好的用上帝给我们的好脑袋，那真是好啊。这仆人就是我今天在教会里很少看到的，大家也许对上帝有信心，可是办事思想实在是很愚蠢。这个仆人会问好的问题，很忠心，然后做的事都最恰当。他带了十匹骆驼，带了礼物，你说的天花乱坠，人还是需要一些礼物一些诚意的，他都做到了。然后他到了拿鹤的城，天将往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问了刚当问的问题，他起了当起的事，他得到了当得到祝福，就是有神的使者在前面带领他，他也到了当到的地方。当然他可以说，主啊，你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我的面前，我不要那么浪费时间，我也没时间去找，我哪知道哪个是好女孩。他当然可以这样。各位，我们信靠主不是懒惰的，不但不是懒惰，信靠主是更勤快的。这个到哪里去找好女人，所有的女人都会到一个地方，就是井边，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女人。你要去该去的地方啊，你不要试探上帝啊，你不要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跑到一个和尚庙去找神能行奇事，这就叫试探上帝了。我敬上帝给我一切的智慧，我祷告，我也寻求，也到最恰当的地方，就是水井那里去为我的小主人找妻子，因为所有女人都会到那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